啊，现在可以。
OK。
好。
嗯。
好，现在可以了哈。
嗯哼。
好，我们今天讲第26课，做末日的挪亚，或者说挪亚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他学到什么功课哈？这一堂课是我们讲大洪水之前的最后一堂课哈，除非上帝要特别让我再讲什么。为什么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讲大洪水之前？我讲了九堂哈。从第18节课开始是讲大洪水前世界的光景，19大洪水前上帝对他子民的带领，20大洪水前上帝的预警，21大洪水前神的子民全面世俗化，22大洪水前假牧人大行其道，23挪亚因信称义得救恩，24方舟之约，25方舟的救赎，26做挪末日的挪亚啊。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因为你稍微留心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的世界，整个这个世界局势，教会的光景越来越像这个大洪水之前啊。这是希望我讲这个课，不是你只是听着热闹，真的是给大家很大的刺激，让我们做末日的挪亚哈，不要做挪亚的那个同时代的其他的人哈。以前我们讲到过啊，大洪水之前1656年，只用了1656年，人类就恶贯满盈。因为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怜悯，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人类如果不是恶贯满盈，他绝对不会全面的毁灭，绝对不会。大洪水之后，现在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大概是4400年，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恶贯满盈了。上次我们也讲到，为什么大洪水之前人类恶贯满盈那么快呢？比现在快不少哈。那个时候的时间只相当于现在不到三分之一哈。我们上次讲的，因为大洪水之前的人基因非常好，比我们现在聪明，比我们现在个子也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成熟晚，所以他长个子的时间长。因为他们寿命长，所以他们可以有物质创收的时间是我们的20倍还要多一点。而且上次我也跟你们分析了，当他们的物质创收的这种时间比我们多20倍的话，他的那个成就，他学的，他的知识积累。它的创造性不是乘上20，不是20倍，而是指数成长。我们学这个知识的话，如果你是个学知识的人，你是个受教育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知识一般来讲都是指数成长。也就是说，当你在一定的上面积累的知识以后，如果你的知识蕴底比较宽的话，你可以往各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就是你的知识积累是指数的这种发展哈。但是呢，过去的200年哈，现在人类社会过去200年，随着这个科技的这种迅猛的发展哈，刚开始是机械的自动化的发展，现在是电讯的发展，你可以看见哈，人类的这种邪恶的程度也跟着一起急剧的增长，所以这个近代的科技、电讯的以及文化的这个发展哈，为末日的到来迅速的铺平道路，所以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主耶稣在我活着的时候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快了哈。啊，圣经这是耶稣亲自说的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也就是人子再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大审判的时候啊，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灭了，全都灭了。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他们在他们没有想到末日来临的时候，在他们想着末日还远的时候，末日会突然降临，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九堂课的时间， 认真的跟你们讲这个圣经哈。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欢迎你用全备的圣经来跟我辩论，但是千万不要只拿一节两节哈。基本上你读圣经，你拿一节两节，甚至拿一段的话，基本上就会断章取义哈。我是跟你讲，我讲每一节课都是以整本圣经为依据的。OK， 好，我今天讲末日的挪亚，讲他的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他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哈。我用这一首诗把它概括总结。我先读一下 我写的这个诗。我是个理科生哈，所以我其实文学造诣很差的哈，但是为了讲嘛，所以上帝帮助我，怜悯我哈，所以这样哈。我们讲挪亚，挪亚是建筑、畜牧样样通，神赐能力归神用，无私无后400岁，上帝美意独信从，世人育子真龙凤。独携妻儿载路中，孤单寂寞天路旅，注目神语智慧松，手舞去器具口传道，言碰铁笛爱由衷，真道字字不马虎，神旨我从贯始终哈。我会从这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向他学习的方面哈。好，第一就是挪亚是建筑，就是你看他建方舟哈，畜牧哈，样样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告诉他怎么做的话，但是他一定上在那在他的人生的前面480年，他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说是那技术的积累的，是不是？一定在这些方面一定会有一些技术的积累，尤其是在造方舟，上帝给他的是，上帝只是告诉他尺寸呢、以及那个土料是怎么弄的，因为在挪亚在那之前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水的呀。也不需要坐船啊，是不是？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想到怎么样去防漏水啊，是不是防潮啊等等。好，所以呢从我们看挪亚建的这个方舟，以前我讲过这个方舟，以前我讲过它的长度，它比一个正式的国际版的这个足球场还要长20-30%，它宽是足球场的1/3啊，高是5层楼那么高。而且呢他这个方舟他做好了以后，就挪，记住基本上就是挪亚一个人造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会发现他是在这个造方舟的120年当中，他才生3个儿子，这3个儿子还要成长还要结婚等等哈。所以这3个儿子说实话可能会帮些忙，但是还是以挪亚为主。 OK， 所以你想想挪亚一个人造这么大个玩意儿，你现在想想你一个人做房子你需要多少工具啊，是不是？包括那不是起重机啊，抬起来干什么呀？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挪亚其实他，而且这个木头的话，他要你把它把树改成这一块块的木料的话，你都要有木材的这个处理的技术的。OK， 所以也就是说挪亚的他的木材的处理以及建筑的能力哈，用木材造东西的能力是。绝对的是精湛超群的，绝对是精湛超群的。而且呢你记住啊，这方舟它是在大洪水水中，而且这个大洪水我们以前已经反复的讲了，这个大洪水它是伴随着这个海啸，你说那浪多大，可能都有10层房子那么高的浪，海啸这个地震巨大的这个浪在水中荡来荡去，它竟然这个方舟它不会散架，它不会这个垮台，就说明了这个挪亚它的木材处理和这个建筑的能力绝对是精湛超群。 OK， 因为上帝你看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上帝只是告诉他尺寸样子怎么造，而且这个防水的土料是怎么涂，然后他就按照上帝这个要求做，所以他的水平是绝对是非常高的。 OK，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哈，这个挪亚的他的这个畜牧的能力也是绝对的是精湛的超群。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在那个创世纪6章19到22节，上帝跟他说各样有凡有血肉的这个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性命。你要拿各种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上帝可以借着这个天象把这些各样的动物一公一母弄来，是不是？起码挪亚要检查一下呀，是不是要数一下呀，是不是每一样动物是不是两个呀，是不是？而且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上帝是要挪亚为各种各样的动物准备食物，各种动物准备食物，食物要在方舟中放一年，也就是说食物的储存，以前的话不需要做干燥的食物，现在就是可能食物要干燥呀，干果呀，坚果呀等等，我们具体我们不知道哈。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挪亚的这个能力是绝对是超群的，就是他对动物的这个管理能力，他的这个管理能力哈，管理他的孩子的能力，各个方面是绝对是超群的 ，OK， 绝对是超群的 ，OK。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见哈，记住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就是那个该隐的后代哈，该隐的后代不是拉麦开始了一夫多妻吗？然后拉麦的后代都是那种非常牛的，非常能干的世界上的能人，都是大佬啊，都是祖师啊哈。所以呢，拉麦的其中一个后代叫亚大哈，亚大森其中一个妻子叫亚大，亚大森儿子叫亚拔，亚拔是你想说什么？亚巴是住帐篷和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也就是从亚巴开始，人类开始植帐篷，也就是帐篷开始变成一个行业，也就是人那个时候都开始住在帐篷里面了。OK， 住在帐篷里面呢，而且呢牧养牲畜，也就是说开始动物把它给驯粮啊，有些动物就可以把它家养了。圈在什么地方啊等等哈，所以呢亚巴是这两个行业的这个大佬啊，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祖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这两个行业之父，之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嘛，就是说他是最牛，是第一个开始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的帐篷业，因为圣经那个时候没有说房子哈，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帐篷业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现在的房地产业。你看看我们中国这过去40年房地产业多火呀，这些搞房地产的人都发了，那个李嘉诚前几年嗅到什么味道，赶紧从中国撤了，把钱全部转到这个英国的，他是房地产行业最厉害的，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看中国现在有钱人基本上都是做房地产的，是不是房地产的？然后呢当时的畜牧业，因为他没有说其他的电讯啊交通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畜牧业就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邮电、电讯、娱乐、皮草。记住大洪水之前圣经说的很清楚，人和动物都不吃肉的，也就是说你养动物的目的是不是吃肉的，不像现在你养很多动物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肉啊，当时他不吃肉啊，不吃肉，但是大的动物可以运货呀，记住大洪水之前的动物都比现在大呀 ，OK， 然后呢，大的动物可以运货呀，是不是运货呀，送信啦，是不是？所以它不就像电讯啊？娱乐的话，你可以，你想想现在马戏团呐、马戏团呐，然后你这个骑马呀等等，这都是娱乐呀，打仗啊，是不是都可以用的呀？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驯养牲畜其实是若干个行业的总和。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这个有这样的这么多行业可以经济很发达，记住大洪水之前这花了1656年人就恶贯满盈，也就是人那个时候是很发达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儿，都是超过我们现在的人的想象力的 OK。 所以呢你看这两个行业是大洪水之前非常大的行业哈，你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挪亚单单从他造方舟和把这个动物弄到方舟去存种，你就可以看见凭着挪亚的能力，他完全可以用木头建造宫殿般的豪宅，是不是？你看那个方舟做的那么巨大，可以装那么多动物，然后可以在这么大风大浪中整荡150天，然后最后还在水中漂370天 都不会灌水进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挪亚他的这个用木头建造房子的这个能力，如果他愿意发财，愿意追求世界的东西的话，他完全可以进军这个房地产业，就当时的这个制造帐篷业，绝对他会比这个当时的那个大脑哑巴厉害呀，哑巴绝对看着他望尘莫及的。 OK， 然后你再想想挪亚，他是深谙各种动物的习性， OK， 他管理这些动物管理了一年，管他们吃喝拉撒，所以你看他这个水平，如果他把他的这个才能聪明才干，而且他也很勤快，你看他多殷勤啊，他多执着啊，他把他的这个勤快执着和这个聪明才能拿去这个进军这个畜牧业，他绝对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不是？同不同意？但是呢，看见没有，挪亚除了把自己和他的最后来哈，刚开始你看他480岁以后才有孩子啊，我们不知道他老婆是什么时候娶的哈。但是呢，你看他一直到他做方舟的期间，因为你看着他一个人造那么大的方舟，你稍微掂量一下，他也不可能那个时候为自己发财致富。OK， 顶多再种一点地啊，或者做点什么东西，把自己和他的老婆孩子养活就行了。所以你看见挪亚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把他的所有的能力完全奉献给上帝，没有为自己去谋求私利，没有为自己在地上去追求这个发财致富啊，这种追求世界上的名和利哈。为什么？因为他坚信上帝的话。他坚信啊上帝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末日嘛，对他来讲那其实就是末日嘛，对他那个时候的末日，他坚信到末日的时候积攒财宝没用，积攒财宝最后上帝的审判来了，一个也带不走的。OK， 耶稣说你人若赚得全世界去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提摩太前书6:8又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真的是挪亚那个时候他就是按照这样在做的，看见没有？然后圣经在雅各书5:1-4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你们积累的财物，那积累是我家的哈，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我家的哈，堆积多了长锈了，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也就是说你想想挪亚，如果他那个时候他不把他的才能全部用在造方舟，他攒一堆钱有什么用？大洪水以后那钱就成了废纸，还压秤，还压他的，还在这个方舟上占位置，是不是？所以想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末日的这个光景越来越明显了，我们愿意向挪亚学习，把我们的才智都献给上帝吗？ OK， 把我们的才智献给上帝吗？我跟风华老师哈，最近风华老师到我家来，我还跟他聊天，我说风华，我说你不知道，你觉得没有，我们俩的大学同学看我们俩，觉得我们俩像啥？我们俩都像妇联主任，你像街道大妈，整天婆婆妈妈的，又不赚一分钱还要花钱，整天讲什么？整天去人家家谁心理有问题啦，精神出问题啦，家里吵架啦，夫妻不和啦，要离婚啦，家暴啊，孩子有什么事儿了？我说你以前，你说这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以前我们生活那个环境都是谁做的？不是街道大妈做的吗？是不是？不是妇联主任做的吗？都是我们俩在做，所以我们的同学看着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笑？但是我们认为这极其宝贵，为什么？因为借着这样的事儿，我们把人一个个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指到上帝的面前。OK，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凤华比我好了。凤华北京大学毕业，来美国读了两个硕士，从来没有赚过钱。我以前我先生也希望我工作，我还工作了差不多20年，所以包括我的博士后加起来啊，然后呢，在这些年工作赚钱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点负罪感，一直在想，主啊，你给我的这个才能，难道就是让我自己赚钱吗？这末日快到了，我攒那么多钱干嘛呢？ 我又不怎么花钱，我的衣服多半都是旧的，或者就是几块钱买的，我干嘛呢？我在攒那么多钱，我干嘛呢？看见没有？就是你后来你想圣经想多了，你就一定要想面临这个问题，要思想这个问题哈。好，我们讲第二点哈，无私无后四百岁，上帝美意独信从哈。大洪水之前哈，我们以前也分析到哈，基因很完美，寿命呢，人的寿命都可以活900多岁。然后你从创世纪第五章可以看见，创世纪第五章中有两个人生儿子，记住是生儿子，在65岁，也就是说那之前可能，因为那不一定是他的长子啊。第一，第二呢，那说不定前面还生了有女儿呢。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男人至少在65岁的时候，或者年纪更轻，可以做父亲，可以有儿子。然后呢，我们看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哈，这个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儿子，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生育期是非常长，如果他从65岁生到500岁，是不是非常长？也就是说一个480岁的一对夫妇应该至少自己可以生40个孩子。40个孩子是什么？是什么个怎么个算法哈？从65岁开始生到480岁，生415年，生40个孩子，平均下来十年多生一个孩子，所以很正常吧？平均下来10年多生一个孩子 ，OK， 所以呢，对当时一对480岁的夫妻的话，应该自己可以生40个孩子不成问题。而这40个孩子，他一旦长到65岁以后，他又可以结婚再生孩子了。所以像这样算的话，480岁的一对夫妻，假设80岁一代人。80年一代人，他们应该有六代子孙哈。我用最保守的办法，我就算他们只有4代哈。第一代这个148岁的夫妇生了40个孩子，然后呢，他们的孩子因为比他们年轻一些嘛，所以就算他们的孩子每一个人生30个，然后在孩子的孩子每一个人生20个，在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每一个人生10个，我这算4代，刚才我跟你说了应该6代哈，所以保守的计算这是24万，也就是说一个148岁的男人，他其实应该有24万个后代，因为以前我不跟你说呢，生态环境非常好的 ，OK， 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也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坏的生态环境就经常容易得癌症了，是不是？因为癌症都是你的那基因突变嘛，基本上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OK? 但是呢，在挪亚500岁的时候，造方舟期间才生了3个儿子，他没有其他的后代。闪，圣经只记载了闪，闪是挪亚在502岁的时候出生的，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我只是把它给引出来 ,OK?也就是说挪亚在400多岁的时候，差不多480岁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个后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挪亚他是一直等到480岁开始造方舟的时候，才终于等到一个志同道合愿意跟他携手走窄路的妻子，还是夫妻二人婚后长期不孕不育，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呢，不管怎样呢，我先给你看一下480年有多长哈。480年一代人已经超过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能力，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出来哈。我的想象能力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我就想不出来，所以我帮助我自己思想，我就把中国的朝代全部打出来。清朝不到300年，明朝不到300年，然后元朝160年。你往那儿看，一直看到周朝，周朝之前你看那个字是什么？是月，也就是说我们说不准的 ,OK, 我们说的准的是到春秋，一直到春秋，从春秋到现在的清朝，我们没有一个朝代超过，我们没有一个朝代超过480年。也就是说一个480年的男人，他应该可以看见3个朝代。至少看见3个朝代， 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朝代不到这个只有三百年的话，他在那个朝代之前，经过这个三百年的朝代，在这个朝代之后都可以看见，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四百八十年一对男人，对，不是一对男人，就一对夫妻四百八十岁生上万个数万个后代，一点也不奇怪 ，OK？ 但是呢，挪亚居然四百八十岁的时候没有后代，一个也没有。OK， 其实我刚才已经分析给你看了，以当时世人的标准，挪亚的个人条件相当不错，他绝对是个能人，是有潜力发财致富的能人。OK， 只要挪亚稍微在信仰上妥协，不认死理啊，就不一定要按照上帝的话，一定要找个志同道合、心载禄的人，他说实话他随便找几个老婆都行啊。你看现在你说那些中国那有钱一点的人，哪个不是大老婆在家里，外面家里红漆竖着，外面红漆又竖若干个，外面找一堆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都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挪亚你看他条件这么好，这么能干的人， OK， 居然到四百八十岁的时候，以其他的他的这些周围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已经有六代人了，他居然还是一个人，或者就他跟他老婆两个人，或者 OK， 只要他稍微不认死理哈、如果他去当时的教会，包括连教会的人都劝他，我知道现在很多教会的领袖牧师劝这些基督徒姊妹要他们去找非基督徒，说这是传福音，你这完全是待人如歧途，你这些牧师要认罪悔改啊。 OK， 所以呢挪亚没有，他就认这个死理啊，他就持守上帝的这个教导哈。而且呢，那我们就退一步讲，这讲挪亚不是光棍哈，说他结了婚，那结了婚他的老婆不生也很好解决嘛，是不是？你看我们包括我们那些香港的歌星，中国的那些歌星，那些人他的正房不生，他都会去在外面找几个人生孩子啦，是不是？这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很多教会的这些教会的人很多也在外面胡来呀，中国教会美国教会都一样，我跟你讲，尤其是这信二代啊，在教会长大的，其实他的道德标准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婚前同居啊，然后婚前同居婚外情啊等等多的是。 OK， 我们辅导中知道。 OK， 好，所以你看见没有，你可以想象挪亚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在当时的社会，包括在当时神的儿女，也就是在当时的基督徒中啊，那时候不叫基督徒，叫神的儿女啊，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可以想象挪亚在当时是多么的奇葩，你可以想象他怎么样面对这个亲朋好友的不理解、催婚和讥诮。你现在在教会里面，你有大龄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很多人催婚？哎呀，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了。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看见哪个是大婚大龄，你不要老去问他，好不好？你为他私下祷告就行了，帮助他物色。如果没有物色好的，你就不要吭声，为他祷告，不要老去问他。OK， 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认识的基督徒大龄未婚，尤其是他已经35岁了。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OK， 如果是你哈，我如果是你的孩子，怎么面对人家的不理解、催婚和讥诮？你是不是在找配偶上开始妥协你的信仰？说哎呀，随便找一个，管他信没信啊，说不定以后我可以带他信。我告诉你，你就别做梦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跟他，你是个基督徒，你找一个非基督徒，你已经在跟人家跟他交往的这件事上否定了上帝，你做了一个非常坏的见证。OK， 你想带他信主，基本上没门，除非上帝给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怜悯是什么？就是从20层楼跳下去也会有那么极个别的，在树上挂一下，摔在地上没摔死的。但是你这种人，你就不要去宣传你的没有摔死的经验了。OK， 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怜悯。不能复制的，因为你没有遵守圣经的教导，你按着你的情欲，按着你的欲望去找配偶， 你去用这种办法去告诉其他的人，等于你不光违背上帝的教导，你还教导别人也违背上帝的教导哈。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大龄的基督徒哈，你是不是选择像大洪水前神的儿女一样，爱世界，与世界合一，最后一同与世界一同被上帝毁灭哈？好，相信当挪亚目睹大洪水排山倒海扑来，似猛兽吞噬世人的时候，挪亚一定庆幸自己遵从了上帝的旨意，没有用人的办法生出数万个子孙后代来，是不是？好，末日前哈，真正愿意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只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门徒找志同道合的配偶会越来越难，所以基督徒要有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心理准备啊，甚至不婚不育。所以呢，我跟你说，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连对象都没有，其中一个已经26了，我从来不催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在我的手中，是不是？为他祷告就行了。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上帝应许的儿子以撒，以撒40岁结婚，60岁才生儿子，也就只生了俩。那个时候的人也生很多，他也就只有俩，因为他的哥哥以实玛利，人家一次子生了12个，他才2个，而且是20年后哈。上帝要求先知耶利米一生不婚不育，你说如果上帝这样对你说，你感觉怎么样？太难受了吧。施洗约翰的父母老年，据说是80多岁，推算哈，80多岁才得独生子施洗约翰。OK， 但是呢，挪德哈有老婆哈，不过你看挪德就是娶了一个不认识上帝且爱世界的妻子，生了2个效仿索多玛恶摩拉的女儿，结果你看看，还不如不婚不育呢。好，第三哈。孤单寂寞天路旅，注目神语智未松。你可以想象挪亚在他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孤单寂寞，没有同路人。 OK， 我上次也讲到过哈，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是讲这个那些公开的无神论者，不要上帝的人，自己谋自己的出路的那些人哈。然后呢，第四章的末了和第五章就是讲这个神的，所谓的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女们，也就是赛特的后代中，这些人中的确是有一些啊，的确是有一些是跟随上帝很有信心的人，比方说像这个赛特呀，比方说像这个以诺呀，等等哈，的确是有，但是呢，他们当中的等这一批尽心尽力爱上帝的人死了以后，后来的啊，基本上大洪水之前呢，神的儿子已经就是神的那些孩子们，神的子民们已经全面世俗化。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培养的孩子都是世人眼中的精英，但都是上帝眼中的恶人。再说一下，大洪水之前神的儿女们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爱世界全面世俗化，他们培养的孩子们是世人眼中的精英，但是上帝眼中的恶人，只有挪亚一个人是义人。你想过没有，挪亚多么的孤单啊，多么的孤单啊。 OK， 说实话，公开的宣称无神的世人其实好对付，为什么？他走他的阳光道，你走你的独木桥，各搞各的就行了，是不是？其实难对付的是什么？难对付的是来自神的儿子们，就是神的子民，自己觉得自己是神的子民的那些人。为什么？因为挪亚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你看你就看得出来，挪亚跟他们信仰的内容也完全也不同，也迥异。所以呢，挪亚既死不吭声，等于就是也是对他们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一群人生活在黑暗当中，你都不需要去说他要他见光，你就 你是个灯泡，你走进去你刺他的眼睛。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一个黑屋子已经关了两年了，里面黑黑的一点光都没有。你突然间把门一打开，什么现象？光进去以后，那各种各样的飞虫直往你的脸上扑，非常恐怖的啊。所以呢，挪亚祭司保持沉默，他做那么大个庞然大物，那个方舟吸引眼球，人家来看的话，你想想，他再说几句，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传异道啊，是不是？他再说几句，你说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自己认为自己得救的那些人是怎么想？他一定会讥讽这个挪亚的呀。为什么？因为他要慰藉他的良心呢，否则他的良心怎么能平安呢？所以他就会把良心给遏制一下，然后就嘲笑一下挪亚。所以你想想，挪亚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这个寂寞呀，多么的孤单啊！到末日前也会这样，教会大规模的世俗化，假牧人呐、歪道理啊，大行其道。OK。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你看看现在你就知道，现在这个成功神学啊实在是太有市场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为什么？哎呀，你信了耶稣，哎呀，你就可以有奇特的灵异的经验，奇特的可以做异梦啊，然后有什么感觉，一感觉哇，你就看见什么了，看见耶稣了，然后啊耶稣就让你生病了吗，祷告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然后你心想事成 ，OK， 然后你就有正能量，你就有积极思维啊。那心理学啊，以这个成功跟成功神学混杂在一起，已经深入到绝大部分教会里面 ，OK， 很多教会的牧师师母带着教会的人一起学这玩意儿，为什么？呀，舒服啊，满足我们的情欲啊，满足我们人的罪性啊，是不是？是不是你真正的去追求真道，你讲神的公义的话，人家都讨厌你的，是不是？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你会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的。OK，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上帝感动我们给你讲这个公开课，为什么给你打预防针？因为这个东西马上就来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OK， 不会好的。这会越来越严重 ，OK。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宽道上面，它一定是欢畅热闹的；窄路上难免冷清寂寥，很难受的。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要注目你的感觉的话，一定会很难受。你说挪亚。”难不难受？你说到他，你就想想一个480岁的人，看着周围的人，成群结队的后代，多热闹啊！已经有6代人了，儿女扰齐，哎呀，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多奇葩呀！跟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尤其是跟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得救了，神的儿女们，他们还要攻击一下挪亚，嘲笑也嘲笑他，你说多难受啊！我们真的要向挪亚学习，要有这个心智，要准备自己，这种日子快到了，快了。 OK，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末世走天路会孤单寂寞，可能会像挪亚一样，你的身边根本就没有同路人，但这却是你单单依靠耶稣的好时机。 OK， 耶稣应许我们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而且圣灵也一定会陪着我们，做我们的安慰者。 OK， 当我们最孤独的时候，那是你最经历上帝的时候。我跟随主已经30年了，我在想我最难最跟主最亲近的时候，其实都是我最难受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孤单孤独的时候，你知道吗？孤单的时候怎么办？就跪在上帝面前读读圣经，祷告一下，难受就在上帝面前哭，跟上帝讲一下，然后求上帝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让我按照上帝的要我的想法来想，然后就觉得上帝又特别爱我。有时候就是那种又有眼泪，又心里又感动，然后又难受，就是那种混杂在一起那种感觉。但是哭你边哭边觉得甘甜，你觉得上帝跟你很亲啊。耶稣 应许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哈，所以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现代人呐，这种成功神学呀，太高举人的感觉；现代人呐，太高举自己的感觉。这个存在主义，现在的这个存在主义也深入到教会里面，也是太高举自己的感觉。所以记住哈，千万不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我们在辅导群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啊，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人反反复复过来跟我强调的都是他的感觉。哎呀，老师让我按着你的方法操练了，我还是有那种感觉。我说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从来我的感觉很好啊，我的感觉也不好，我理都不理他，他爱怎么感觉怎么感觉，我该干啥就干啥。如果我不理我的感觉，我做我该做的事儿，经常无意之中我就忘记我的感觉了。但是如果你总想着你的感觉，你就会加深你感觉的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跟你们反反复说的，圣经的办法就是取代法。取代法是什么？你就想你该想的事儿，做你该做的事儿，感觉再难受你不理他就行了。如果你跟着你的感觉走，你就想放弃。 OK， 上帝从来没有应许你感觉会好的。 OK， 所以记住哈，不要跟着感觉走哈，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总想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 OK， 好，第四就是手舞器具口传道，言碰铁鼻爱由衷。挪威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个我们上次解释了啊，挪亚一直在传公义的道理啊，他呢造方舟120年，传了120年。上次我们也讲了啊，这个方舟不光是用来救挪亚一家。如果只是为了救挪亚一家，那上帝干嘛让他做了？上帝就说 Let there be an ark， 让那儿有一个方舟，就会有方舟。所以上帝让挪亚做方舟的目的，就是让挪亚有个道具，有个讲台，他可以传讲上帝的公义之道，上帝的审判之道。 OK， 所以挪亚就在那儿拿着道具啊，站在讲台上，这个方舟这么稀奇古怪，这么奇葩，吸引了那么多眼球，很多人会来看的。而且这记住，大洪水之前的人呐、啊，全部是亲戚啊，只不过是亲戚多了，他就不把亲戚当回事儿罢了，大概啊。所以呢，挪亚传了120年，传信了谁？没有谁，只传信他一家人。OK。只传信他一家人，这就为什么你到末日的时候，记住你要传福音，不要把眼光放在结果上，人家不会信的，上帝知道人家不会信的，管他信不信，你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记住你的眼光不应该放在结果，如果你放在结果又是成功神学了，你放在结果放在感觉上又成了成功神学，你的注目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命令。那上帝既然他要我传福音，那我就传，那你爱听不听你知道吗？经常有人跟我讲，哎呀小青老师啊，你讲了这个人家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人家跟你辩论，你知道我干什么？我说哦，我没时间跟他辩论，他爱怎么想怎么想，上帝喊我讲我该讲的，我讲了就行了，他爱信不信，我只是按照上帝给我的这个命令，我认真读认真准备认真讲我就行了。 OK，因为他信不信实在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OK， 是上帝在上帝手中。 OK，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我一般不跟人家辩论，你要找我辩论我都说哎呀我没时间，除非我认为你就是你真的是这个非常对你的信仰至关紧要，你需要知道这个，而且你是真心在求真理，我一般会跟你说一下。如果我觉得你就是吹毛求疵了啊，这个问题其实没必要知道，我一般我也没时间，我就不吭声了。 OK，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到末日的时候你没时间，如果我天天跟你们去争这个，我就不可能有时间准备公开课了，是不是啊？ OK， 我们再想一下，挪亚传福音在方舟上边坐 边传福音，人家很稀奇，跑来问他说，哎呦，你这么有才能，你看我们在做帐篷，我们在卖钱，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来做做帐篷？好，就跑过来。挪亚说，不行，我没时间。然后挪亚就跟他们讲，上你看我们都这么邪恶啊，上帝公义的审判快来了啊、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那些人，尤其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得救了的神的子民们怎么办？他一定会辩驳嘛，他不辩驳，你就想想一个人，他你跟一个人说话，如果你跟他两个人的关系到生死攸关的大事，关系到是非的大事，你跟他谈，而且你跟他的意见又迥异，他怎么办？他要么他必须要说服自己的良心，因为人都不可能，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傲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如果我的良心，我做的不符合我的良心，我睡不着觉的，我必须要把我的良心扭曲歪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罗马书第二章说，我们第二章说，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你按着你良心你可以得救，问题是第一，你不可能按着你良心做，第二，你的良心已经非常歪曲了。因为什么？因为当你每做一件事达不到你最初的良心的话，你一定会歪曲它，你不歪曲它，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听了挪亚传的这个公义之道，他不接受，他怎么办？他用什么理由来反驳挪亚？他一定要有反驳的理由，否则他良心过不去。因为挪亚就做的这件事实在跟他们太格格不入了，太跟他们就是相抵对了，他们又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你说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在猜想哈，我就按照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说的话，我猜想哈，大概会有这三类哈。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哈？第一类就是，哎呀，审判不会那么快就来呀，哎呀，还有时间呢，啊，怎么可能呢？怎么那么快就在我有生之年，上帝就来了呢？是不是？你看马太福音24章48节不也说呀？那个恶仆人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所以他就吃喝玩乐不做事儿，是不是？结果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就来了呀，是不是？所以一种人就说，哎呀，挪亚呀，你干嘛呢？我们还是一起发展经济赚点钱吧，你看你这么好的技术，咱们就一起来做点帐篷赚钱吧，你这技术比谁都强啊，咱们一起合股一起来做事儿吧，审判不会那么快来的呀。挪亚说不行， OK，那些人也不信，他们就走了，是不是？还有一种人就说，哎，怎么可能呢？上帝怎么能那么残忍呢？我们的上帝是爱呀，上帝是爱呀，上帝是爱呀，他怎么可能降灾祸？刚才我看见那个留言的上面有人说，灾难都是撒旦降的，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圣经的。 OK， 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要怕谁？你要怕那个把你的肉体和灵魂都一起扔在地狱里面的人，那是地狱里面那个，那是谁？那是上帝。惩罚也是上帝降的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呀。OK， 公义的上帝就意味着他一定会惩罚恶的，一定不会让你的恶就那样过去了。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受惩罚？是因为我信靠耶稣，他替我受了惩罚。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那个惩罚，多可怕呀！多可怕呀！那本来是我和你应该受的呀，那是上帝的公义呀，所以这个惩罚是也是从上帝来的。OK，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OK，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些很多人乱讲上帝的爱，把上帝想成了圣诞老公公，认为上帝不会惩罚，没有公义，不会降，不会审判。这是你歪曲圣经真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新约圣经中耶稣讲地狱，讲活地狱讲的非常多，耶稣讲地狱讲的比那些使徒比所有的人讲的都多。 OK， 很多人读圣经你要特别注意哈，我发现这是基督徒的普遍问题，很多人读圣经看不见，是在圣经上看不见自己不想相信的内容，看不见自己不想相信的内容，只找自己喜欢的内容。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魔鬼都能够找圣经支持自己的论点。 OK， 所以你记住，读圣经不是只找你喜欢的内容，而是要通读圣经， 想圣经要到底告诉你什么，即使你不喜欢，你也得要读，要相信，要遵循。 OK， 所以第二类现在也很多呀。哎呀，上帝是爱呀，上帝是爱呀，包括我告诉你们，包括你们众所周知的 Billy Graham， 格里汉，美国过去几十年最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上次我已经说过他了。格里汉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最近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专门把他的那个录像找出来看，就是他亲口说的。格里汉说他自己信耶稣，他认为对他来讲，对美国人，对听见福音的人来讲，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来讲，按照罗马书第二章，按照人的良心审判，很多人也可以得救。这是根本的违背圣经的教导。格里汉这个观点是根本的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得很清楚，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其他的名，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没有听见福音的话，靠你的良心，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良心一点也不靠谱。第一，没有一个人敢拍着我的胸脯说，我在人生，我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我的良心做的。第一，第二，即使我按照我的良心做，我也不敢说我的良心都是正的，没有歪，明白我的意思吗？中国古代跟那女人的骨头、脚骨头折断，裹小脚，那些人都是按照他们的良心做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人非常残忍、很邪恶的，是不是？非洲的那些部落里面，跟女人也实行隔离，就把女人的那个阴唇、那个阴道下面的东西全把它割掉。这样的话，这个女人一辈子结婚了，跟男人过性生活，一辈子也没有性的感觉。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按照良心做的，看见没有？所以就是说，人是没有耶稣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我已经跟你分析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而且你的良心，你即使按照良心做，你良心也很坏了。为什么有人说没有耶稣他靠良心也能得救？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一种这种英文叫 entitlement mentality， 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认为上帝欠他的，他认为上帝欠他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得救的机会。不不不不不，没有这回事儿。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配，包括你听见这个福音都是恩典。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死受审判都是因为我们的罪。OK， 都是因为我们的罪。上帝让我们听见福音是巨大的恩典。巨大的恩典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听见了以后马上就应该相信。OK， 上帝给你巨大的恩典，你听见以后就应该马上相信。因为这是巨大的恩典，很多人都没有听见。OK， 所以有人听见了福音还在那扭来扭去说，哎呀，那人家没听见的福音怎么着？我说问题是你现在听见了，你乱用上帝的恩典，你还有什么资格再说其他的话？ OK，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不懂上帝的恩典是什么。记住，你能听见福音，今天你在这儿听我讲这个道，就是上帝给你巨大的恩典。 OK， 所以第三点呢，还有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孩子的话，嘲笑这个挪亚的，我想他们可能会说，你有什么资格定我的罪呀？你难道都做到了吗？啊，你难道都很好吗？你凭什么定我的罪？是不是？记住，挪亚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圣经上说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语。上帝跟他说了一个非常奇葩的事儿，在当时1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也不可能想象不出来的事儿，就这么奇葩的事儿，他就相信了，而且不光相信，他还采取了行动，不光采取行动，他付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不是说了吗？这么480岁打光棍，而且也不去谋财致富了，然后就像个苦行僧一样。OK， 有些人跟我说，小青老师，你不许用苦行僧这个词儿，因为这是佛教的用语。你不要太吹毛求疵，我用苦行僧不是说我就是佛教徒，只是说中国的文化很多文字都是从佛教来的。如果你要把佛教从佛教的 南元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化中去掉的话，你就没办法，很多东西你没办法表达你自己哈。就像这个日本的这个文字也是这样哈。所以记住哈，你们不要吹毛求疵啊。好，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圈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哎呀，淡化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不谈真正的认罪悔改，总是说哎呀上帝是爱呀，哎上帝是爱呀，哎呀上帝是爱呀。OK， 上帝不会让你受苦啊。OK， 所有的受苦都是从魔鬼来的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OK， 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魔鬼不可能让你受苦。OK， 所以上帝即使让你受苦，只要不下地狱，任何受苦都是比下地狱好，而且任何受苦都是可以催逼我们，让我们看见地狱的可怕，赶紧认罪悔改。所以我们要归正我们的这个神学观。OK。归正我们的神学观。OK， 现在的很多教会基督徒不谈认罪悔改，不谈跟随耶稣要付的代价，不谈教会纪律，因为谈罪谈教会纪律很刺耳，很扎心，很多人不喜欢听，会影响教会的合一。OK， 你看看挪亚跟当时的人合一了吗？是不是一点没合一？是不是会影响教会的外表形象？那人家怎么看我们了呀？是不是？你看看上帝在乎形象吗？如果上帝在乎形象，他会把他那么喜欢的那个大卫，把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丑暴露的一览无余吗？所以上帝不在乎面子，上帝只在乎里子，只在乎我们的心。OK， 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丢人的话，我总是这样说：如果我丢人，我就说，哎呀。这是我是个罪人，丢人都算我的，荣耀算上帝的，是不是？荣耀都是上帝的，丢人是因为我自己的罪。 OK， 然后呢，我们谈罪的话，谈罪会影响教会的人数和教会的金钱奉献，我们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的害怕，唯独不怕冒犯上帝。你看看这是不是现在教会的光景？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你信的耶稣都是你的仆人，满足你的欲望的都不是来改变你的生命、控制你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OK， 这是很可怕的。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就往前了哈。第五点哈，世人遇子真龙凤，他挪亚独携妻儿载入中哈。上次我们也讲到哈。讲到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世人哈，在那个创世纪六章一到五节讲得很清楚，一到五节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时候又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尽都是恶，所以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当时的神的儿女们，我不是说世俗的人，神的儿女们因为爱慕世界，追求世界， OK， 所以呢他们也向世界学习，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培养成精英，但这些精英圣经说得很清楚，是上帝眼中的恶人，没有得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二代，我们充斥着我们的教会哈。好，你可以想象哈，挪亚花了120年的时间建方舟，在这120年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出生了哈。圣经说挪亚502岁闪出生，也就是说他建方舟的第22年闪出生哈。圣经没有说罕和雅弗大概什么时候出生的，大概就在这前后。就在这前后啊，不会隔太远啊出生的哈，因为圣经上说大洪水之后，大洪水来临时哈，你推算的话，大洪水来临的时候，闪98岁哈，你可以从这推算哈，所以呢，你可以推算，你可以看见，就是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哈，闪的三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独立了 ，OK。记住，闪就三个儿子，等于说100%的孩子，100%的后代啊，他的挪亚100%的成年人后代选择 和他们的奇葩爸爸一样的三观和生活方式，而不选择像他们的邻居、亲戚、同龄人，包括世俗和当时的宗教精英领袖的三观。你看见没有？挪亚的后人100%成年后人。你看我们的成年后人，我真的是羡慕挪亚，但是我绝对没有挪亚的1%那么殷勤。我真的，如果我重新做父母，我有时候真希望我重新做父母，我跟你说实话，重新再来。OK， 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啊，挪亚的所有的孩子为什么选择相信父亲的话，胜过相信世界上其他所有权威和同龄人的话？记住，当时的世界上有很多的精英，还有那些性二代、性三代、性二代，他们也是世界上的英武有名的人呐。挪亚在世人眼中绝对不算是一个成功人士，是一个奇葩。我已经说了，很孤单的，用现在的英文说是个 loser， 就是是一个失败者。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话跟你的孩子在外面接触的信息，从尤其是从他们认为的权柄和同龄人接触的信息格格不入的时候，你的孩子是选择听你的话，还是选择听世界的话？想过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除了上帝的大怜悯以外，也因为挪亚身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因为你发现没有，挪亚非常执着，他就专注上帝的命令，他不管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是他的儿子们最好的榜样。挪亚自己都不在乎世界的名和利，我刚才已经说了，他完全可以在世界上发财致富，没有，他就选择做一个苦行僧。OK， 他会送他的孩子们去世界的学校，去世界去追求名和利吗？他自己都不在乎，他会选，而且他相信上帝的话，你觉得他会把他的孩子送到世界的公立学校，送到世界的这些培训基地去学习这些东西吗？挪亚自己都跟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他都不怕世界的讥讽哈，讥讽。如果他怕世界的这个讥诮嘲笑的话，他早就放弃了。他不可能跟世界格格不入，一个人干120年。你想，挪亚自己都跟世界格格不入，他在乎他的孩子跟着他就没有社交能力吗？你觉得他在乎他的孩子没有社交能力？因为挪亚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社交能力，你说他为什么要在乎他孩子的社交能力呢？是不是？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跟你说你要考虑你的孩子在家教育，这是不是都是你们的借口？是不是？当时的世人呢，已经有业念铜铁制造铜器义气。OK， 仪器哈，仪器是很高级的东西哈，很精密的东西，不足很多的东西哈。当时的世人已经有冶炼铜铁、制造铜铁仪器的科学技术。大洪水之后，冶炼铜铁、铁，尤其是铁哈，铜还早一点，铁冶炼和制造的科技消失了上千年。大洪水之后，你推算一下，大洪水之后，闪又活了502年。闪600岁才死，也就是说闪他的壮年，他的精力很好的时间多半是在大洪水后。如果闪和他的兄弟们大洪水之前都懂铁冶炼和建造和制造的科技，应该很容易就传下去，不会，铁冶炼和制造的科技不会消失上千年，不会的。所以呢，你从这个技术消失了上千年，人类又从最原始的方法开始发展，说明什么？说明挪亚根本就没有送他的儿子们去学习大洪水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是不是？是不是？你说我这是不是，我这个推理是不是非常逻辑，非常合情合理？是不是？说明了挪亚当时根本就没有送他的儿子们去学习大洪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 和人文知识，没有。 OK， 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三个儿子就跟着他在家教育，否则的话我刚才跟你讲的话，他的三个儿子因为他们是成年人，而至少有一个人会选择跟着世界，不会跟着他爸爸。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开始进方舟的时候有七天时间，那七天时间最后大洪水还没有来之前，上帝已经把门关上了，外面站的很多人，而且记住挪亚的儿媳妇们还有父母亲的 OK， 还有父母亲的，还有兄弟姐妹的，都在方舟外面。所以挪亚的三个儿子如果他是在外面上公立学校，在外面去，在外面受教育，肯定至少有一个跟着儿媳妇一起不上方舟了。是，你想想挪亚的后人百分之百都上方舟。 OK， 你想想挪亚是什么样的品格， OK， 是对上帝有什么样的信心啊。而且呀，这个大洪水之后，这个科技不发达呀，啊，是的，科技不发达，但是科技不发达，你恶贯满盈的速度也慢一点嘛。这就为什么大洪水之前1656年就恶贯满盈了。如果挪亚他的儿子们把大洪水之前的高科技全部带过来了，那现在还哪还能到你我活在世界？可能末日早到了，是不是？可能恶贯满盈早到了，是不是？好，我问你哈，你是选择送你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但是让他成为，但是让他洗脑，被洗脑成为世上的精英和上帝的敌人呢？还是不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你父母自己努力的培养孩子走窄路，跟随基督耶稣呢？尤其是在这末日。好，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见挪亚的婚姻观哈，宁愿晚婚，甚至不婚，也不要志不同道不合的配偶。他这很像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找配偶，也是这样，宁愿不娶他不来。那如果那个女的他不来拉倒，反正不来不要也不将就。 OK， 大洪水来临那年，闪已经98岁了。刚才我已经跟你们分析了，这是圣经上的话。闪98岁，记住大洪水之前的人65岁已经，最少65岁已经做父亲了，也就是说有可能50岁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在那之前已经生了长子，因为这不一定是第一个儿子，而且之前还可能生女儿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的人65岁都做了，最少65岁都可以做父亲。但是闪已经98岁了，因为那个韩和那个雅父，我们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他弟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哥哥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至少从闪可以看见98岁了还没小孩，说明什么？说明他也是晚婚或者晚育啊，是不是？说明也是晚婚晚育。你看见没有？就是挪亚影响他的儿子，他因为为什么？挪亚是个好榜样，所以呢，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啊！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OK， 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从他们四岁开始，你就送他们去学校，接受抵对圣经真理的意识形态的洗脑。他们成年以后，他们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们有多大的可能性跟你的信仰和三观志同道合？他们选择的配偶有多大的可能性跟你的三观志同道合？尤其是当你很奇葩，你非常相信圣经的话，你就跟世界格格不入，你把你孩子送到世界的学校，你的孩子有多少的可能性会跟你保持一致？我告诉你，美国做过统计，这还是至少10年前做的统计，你的孩子还能大概跟你保持同样的信仰，还不是说信仰的准确度哈，可能性不到10%，这不到10%是只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魔鬼也已经发疯了。我告诉你，魔鬼已经发疯了。美国这个公立学校，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美国这个公立学校已经现在是旗帜鲜明的走魔鬼的道路，走地狱的道路，旗帜鲜明了。OK。啊，现在的基督徒父母，你很多父母来跟我说，我的孩子到公立学校啊，那怎么办呢？你说咋办？你种瓜当然得瓜了，你种瓜得不得瓜？你种瓜得豆，那才是神器呢哈！你把他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然后他成为敌基督，思想敌对基督，敌对上帝，跟你敌为敌，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OK， 理所当然的 ，OK， 这是美国做的这个调查哈，父母平均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劳工部哈，两年前做的统计数据哈，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啊算哈，说这个小于18岁的孩子，所有的孩子加在一起跟父母每天相处的时间只有 1.2 个小时。1.2 个小时，其中真正跟孩子一起阅读玩时间更少，因为很多是父母帮孩子做作业，做作业不算，我跟你说实话，做作业不算，体力照顾孩子也不算，很多时候因为你就那儿做体力活为孩子做，你也没跟他有交流，是不是？你真正算你每天能够在思想上影响你的，信仰上影响你的孩子，美国这算了一下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大概就15分钟每天啊，很可怕的啊。中国跟你讲更差，为什么？因为中国你的孩子一旦上初中，你几乎见不着你孩子了 ，OK？ 几乎见不着你孩子，我就不讲了哈。这是更多的时间，这都是美国人做的统计，就是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中国的情况更糟，告诉你 ，OK？ 然后美国近十年哈，我们14年前搬到这个地方，14年前我们这个地方的公立学校教性教育跟教会学校教的差不多，真的非常保守，这是按照圣经以性的责任来讲。但是现在我的天哪，就这14年的时间，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末日快到了 ？OK， 公立学校旗帜鲜明的、心怀叵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正在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上帝的敌人，但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却浑然不觉。我看你们在群里问的问题，我就看得见浑然不觉，那都是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啊！为了追求世界的好处啊，记住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教育孩子是上帝赋给父母的责任。如果父母让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各样的培训课，那只是父母教育的延伸。所以呢，他们给你的孩子灌输什么样的思想，上帝最后是会找你算账的。为什么？因为是你把你的孩子送到那些地方去的。OK， 是你把你的孩子，刚开始孩子小的时候你把他送去，长大了他已经被洗脑了，他就不愿意回来了。所以呢，最近经常有父母来跟我说，孩子觉得学校的压力大，不愿意上学。我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好机会，让你在家教育。很多人没有下文，为什么？因为我说的这个话不是他想听的，他想要我帮助他来操纵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喜欢去公立学校。我没有办法昧着我的良心做这件事。OK， 我只是告诉你，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让我来帮助你怎么操控你的孩子，让他到公立学校去接受洗脑，我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你。OK， 如果你是找我来问这个问题，你就别问了，好不好？我实在是觉得，因为你的孩子如果很大，比方他13岁了、14岁了，他到公立学校，他已经在公立学校上学，他不愿意回来，你没办法，那你只能为他祷告，努力的影响他。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拒绝去公立学校，那这是上帝给你的天大的机会，给你回来影响你的孩子。如果你想来找我和风华老师，让我们怎么去操控你的孩子，让他喜欢上公立学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你。OK， 你的孩子一旦被送出去接受教育，他就跟你在三观上渐行渐远了哈。最后就成为陌路人啊，所以你要经常检查你的孩子在外面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啊。所以父母你记住啊，诗篇开篇第一篇是圣经的总结，第一篇是说什么？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把孩子送到那些地方去，其实就是你有计划有步骤的把你的孩子送去听恶人的计谋，最后他成了上帝的敌人，你在那哭，你不觉得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吗？是吧？好，这个是我的教会的一个姊妹昨天给我的，他们是老两口去阿拉斯加，你知道美国阿拉斯加是个很偏僻很荒野的地方，去玩碰见了这一家人。这是一家美国人住在一个小村庄，专门搬到阿拉斯加的这个小村庄，为什么？ 要在家教育他的六个孩子，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把电视拆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孩子被洗脑。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真的是很苦行僧，生活很简单，很简单。OK， 好，我再总结一下哈。挪亚是建筑畜牧样样通，神赐能力归神用，无私无后400岁，上帝美意独信从，世人育子增龙凤，独携妻儿载路中，孤单寂寞天路旅，注目神谕智慧松，手舞器举口传道，言碰铁笛爱由衷，真道字字不马虎，神旨我从贯始终。希望我们都做末日的挪亚，不要做末日挪亚那时代的所谓的神的儿女。 OK， 好，我就到这个地方哈。可以问问题了哈。
好，那个问问题看举手的哈，那个秋。